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的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所以呢还是要说一声新年好。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还是想跟朋友们再说一下我们今年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节目，因为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那么特别想说的就是几位女歌唱家荡气回肠的演唱，其中呢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天安门广场》让很多观众禁不住潸然泪下。杨建生用深沉而婉转的声音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而不畏强暴的走上天安门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的悲壮。那么在歌词中唱道，天安门广场你可否告诉我，多少横幅被高高举过，微微的清风你听得最清，法轮大法好依然在空中回荡着，善良的人们在为他们落泪，正义的声音在为他们诉说，为了讲明真相，为了你他们承受折磨。我们听到这，我看到很多的现场观众都在掉泪。那么另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找真相》呢，表达了期盼人们珍惜神的慈悲，为自己生命的永远快快寻找真相，躲过大劫的急迫心情。她在歌中唱道，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是呀，当唐山大地震在一瞬间毁灭了一座城市的时候，当南亚大海啸在几分钟内吞噬了几十万人的生命的时候，当 SARS 让全世界的人们惊恐万状的时候呢，人们开始思考生命在世间的方向和意义。那么新唐人晚会的这几位歌唱家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也许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好了，在感言几句之后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2月20日星期二，美国副总统切尼抵达日本，也正式展开了他的东亚之行。切尼此行主要是要访问美国在亚太最主要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随着布什对伊拉克新政策的出台，以及眼下伊拉克依旧不明朗的局势，再加上美国在欧洲的另一个盟友英国宣布明年年底前呢，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英军将全部从伊境内撤出，所以此时布什非常需要他的盟友对他的伊拉克政策的支持，表明美国的征兵伊拉克政策将有助于制止暴力冲突。布什也希望美国在亚洲的盟国能够打消他们对朝鲜问题的疑虑，同时呢，有一个对亚洲态势的全盘策略，这也就成了切尼此行的主要目的。切尼是布什总统最忠实的拥护者，上个月布什总统公布了最新的伊拉克政策之后，引起了美国境内的反战情绪，也激怒了民主党所领导的国会。虽然伊拉克战争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同样不受欢迎，但是两国领导人对于扩大本国的安全范围有共识。一名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切尼会坚定地提出警告，如果伊拉克战争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布什政府不打算撤军。此行的重要议程还包括中共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和对全世界与日俱增的威胁，以及对朝鲜的解除核武必须采取的措施。切尼在2月21日呢，也就是访问日本的第二天，在会晤了日本的名人天皇之后，视察了美国部署在东京西南方横须贺海军基地的航空母舰小鹰号。切尼受到了数百名美国士兵的欢迎。切尼表示，尽管国内的反战声浪日益高涨，以及来自盟国的疑虑，美国仍希望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并且光荣返家。切尼说，我想让你们知道，美国民众并不支持从伊拉克撤军，我们希望完成使命，善始善终，带着荣誉回来。切尼向日本表示了敬意，日本提供部队和资金支持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切尼并说呢，美日关系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好，日本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切尼在抵达日本之后曾一再向日本保证，增兵伊拉克将有助于平息当地的动乱。三天的日本之行呢，是切尼此次太平洋外交之旅的一部分。随后切尼在星期四晚间离开日本，飞往澳大利亚访问。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向来是支持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坚定的盟友。在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呢，切尼重申了总统布什增派21,500人部队到伊拉克可以帮助平息叛乱。而霍华德也表示，澳大利亚不会效仿英国从伊拉克撤军。另外呢，就切尼离开日本的前一天呢，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双方均表示对中共日益增加的军费开支感到担心，并认为美日两国应该密切关注中共的动态，和亚洲盟国密切关注中共的军事动向呢，也是切尼此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切尼在日本最后一天的访问中，他与安倍晋三讨论了另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中共的问题。切尼和安倍均对中共军力迅速增长但又缺乏透明度表达了关注。 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严密地注视中共迅速增长的航天能力，而这一点已经在中共的反卫星试验中被证实。星期五，切尼到达悉尼的当天，在一场演讲中警告说，中共正在迅速地构建军事力量，以及上个月的反卫星测试表明他并未遵守其成为世界和平强国的目标。他说，中共上个月进行了反卫星测试以及持续快速的构建军事力量是比较没有建设性的，也不符合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目标。切尼在讲演中还对朝鲜是否会兑现他们在本月六方会谈中所做的承诺提出了质疑。
We go into this deal with our eyes open.
他说，我们在密切注视着这项协议，但按照朝鲜去年七月试射飞弹、十月份的核弹以及其核扩散和迫害人权的记录来看呢，平壤当局还有许多方面有待验证。切尼当天还会见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尼尔逊。切尼还警告美国和其盟国不能放弃伊拉克和其他国家，否则这些国家就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作为布什总统最得力的助手，切尼此行的外交任务还真的是不轻。另外，对于切尼批评中共炸毁卫星，外界认为呢，切尼的这个讲话代表的是美国国内的一批对朝鲜和中共问题态度较强硬的保守派和强硬派，但也认为呢，切尼此番讲话不利于六方会谈之后的后续活动。不过早先中共问题专家魏金生曾经表示呢，美国政府对于中共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两面手法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呢没有说出来。大纪元专栏作家王一峰则认为，六方会谈谈了这么久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很清楚问题在于中共。最后呢，这个妥协协议是在欧洲和朝鲜单独会晤之后达成的，表明美国不再对中共抱很大的希望了，因此态度转趋强硬。另外他也表示呢，美国更担心的是中共在军事方面的强硬派做出的狂热举动，因此公开批评攻击卫星事件也是向中共施压，不要轻举妄动。好了，我们再来下面看看本周呢还有哪些其他的国际大事件。
英国首相布莱尔星期三21日在议会下院宣布，在未来的几个月，英军将从伊拉克撤出1600人部队，但是根据需要，英军将在伊拉克驻守到2008年。英国国防部周四22日证实，哈利王子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派往伊拉克作战。哈利王子去年4月从军校毕业，在10月成为装甲侦察部队的指挥官。2月21日星期三，意大利大约200名反对者聚集在总理普罗迪办公室外，要求政府下台。普罗迪已向总统提交辞呈。星期六，意大利总统拉波尼塔洛要求普罗迪继续担任总理职务，并在议会举行信任投票决定他是否继续留任。挪威首都奥斯陆周四22日举行禁止使用急速炸弹的国际会议，将近50个国家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但中共、俄国和美国缺席。急速炸弹是一种通过扩大杀伤面积来提高杀伤效能的子母炸弹。这种炸弹当降至预定的高度或到达设定的时间时，会自动打开，射出多达几百个子炸弹。发射后微爆炸的子弹头对平民造成的威胁可延迟到战后几十年，造成平民尤其是儿童受伤甚至死亡。去年12月23日，联合国曾经给伊朗两个月的宽限期，敦促其冻结铀浓缩实验。现在时间已到，伊朗表示会继续它的核燃料项目。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政中心闪亮登场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为亚特兰大近4000观众献上了一场难得的盛会。CNN 前主播 Saki Koto 女士用绝对棒来描述这场晚会，她表示非常喜欢，每个舞蹈演员都非常专业，这是她在美国看到的场面最大的反映民族文化的演出。近日，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他们通过互联网传送精美贺卡、闪画、诗词、书法等，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和真情。在贺词中，他们表达对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的坚定信念和乐观自信，也展现出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七年多的迫害无法改变人们的信仰。由于中共的打压，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这两名在中国敢于帮助弱势群体说话的正义之士，在中国新年阖家团圆之际，只能被迫在监狱过年。他们的妻儿也备受煎熬，不但母亲身兼副职，还得承受当地公安对他们长期监视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欧盟国家环境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原则同意到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减少 20%， 不过欧盟还必须决定怎样实现这些削减目标。 星期一二月十九日，波兰和捷克表示，他们两国愿意考虑接受美国的邀请，成为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在两国安装导弹防御设施。同时，美国扩大它的反导弹防御计划，已经引起俄罗斯的不满和德国的指责。星期二，二月二十日，美国退休海军上将麦康奈尔宣誓接任国家情报主任一职。麦康奈尔接替内格罗彭特担任国家情报主任，他将负责每天向总统布什汇报情报。他面临的任务之一是确认发动911袭击的基地组织是否又重新集结。星期日，二月十九日，一列由印度开往巴基斯坦的客运列车在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境内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造成66人死亡，其中许多死者都是巴基斯坦人，不过也有部分印度军人遇难。印度总理辛格谴责恐怖分子制造了这起火车爆炸事件。法国名将莫雷斯莫星期天二月十八日以6-4、7-6战胜克莱斯特尔斯，夺得安特卫普钻石网球赛冠军，成为首位获得价值100万欧元钻石球拍的球员。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你有枪，我有笔，这是现年62岁的中国女独立记者高瑜的一句名言。这位看上去气质端庄、精明干练的中国妇女，曾经在64前后两次被中共投入大牢，命运错综复杂的安排，高瑜当了记者，在被外界视为最大的记者监狱的中国，写新闻报道、讲真话，无异于用生命来冒险。那么虽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保留着他的访问学者的邀请，但高瑜坚持留在中国。他说，中共就是想把他不喜欢的人都赶跑，但我一定要留下来，我到死都是中国记者，因为报道真相就是我的职责。虽然中国大陆现在没有一家报纸敢刊登他的文章，没有一家媒体敢聘请他，但是高瑜作为一名独立记者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文坛上，为海外的杂志报纸写专栏，成了他的生活唯一的来源。那么最近中共的新闻出版总署呢，将包括张怡和的《伶人往事》等八本著作列为禁书。随后呢，中共再次下禁令，阻止包括张怡和在内的20多名大陆作家参加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的年会。但高瑜呢，却成功的参加了这个笔会。本台记者梁真采访了高瑜，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高瑜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2月2日到5日，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年会上，八本书在大陆被禁，加上20多个内地作家被中共阻挠不能赴会，成为热点话题。6日，在国际笔会召开的记者会上，来自北京的中国资深记者高瑜批评中共钳制新闻自由，继续打压大陆作家和记者，引起传媒的关注。
忽然就来了一阵寒流，就是八本书被禁。为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受到这样严格的限制，甚至打压呢？我认为呢，言论和包括权利、人民的权利和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制度派生的问题。我们的制度不改变，我们怎么能就完全一样呢？
高瑜64岁，以敢言著称，曾任中国新闻社记者和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64前后曾2次入狱，长达7年。高瑜接受我们专访时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
我第一次被抓就非常显眼了，我是6月3号还没有开枪就把我抓了，因为我的一篇文章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这篇文章就是高瑜1988年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的，对严家淇和温元凯的访问，文中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高瑜因此被中共秘密关押1年0-4个月。第二次入狱是在93年。
93年，9月23号，那个争取，2000年那次奥运会，中国投票是失败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很快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的机票是4号的，结果2号就把我抓了。他有政治需要的时候，好比官方就说要把这个人抓起来，我当时明显的大背景就是奥运投票失败啊，他要直接向西方表示强硬态度，当年不就会打人质牌吗？
高瑜随后被控以向香港杂志投稿泄露国家机密，被判6年徒刑，直至99年保外就医。对高瑜的迫害波及了他的家人。高瑜第一次被捕后，整整3个多月失去了音讯， 高瑜做空军的弟弟甚至遍寻北京40多所医院停尸房寻找姐姐的下落。
第一个医院给他印象，他跟我讲过第一个医院，以后我没问过，就是阜兴医院，那个公安局那所医院，尸体都放不下停尸房，都在一个露天的一个房间里面。他去看，等门一打开，一个男士就哽就仰出来了，他后边一个女孩子哇就哭，说爸爸，那个就是他爸爸。后来他们说你要找女尸，里边有，我弟弟就拿买了个毛巾勒着，弄点小就进去，一看那有两个女尸，不是我。结果完了以后，所有别的医院一座医院医院找，直到找到，那个医院都把尸体早处理完了，都成了，相片了，死者照片了，再找再找。
高瑜80多岁的老母亲，因为沉重的精神压力，在高瑜第一次出狱后就中风去世。
说那么多政治运动没有夺走我母亲的生命，但是这个六四夺走了，所以就是一年两个月以后嘛。我母亲就去世，那和瘦成个植物人，很小很小。
高瑜的丈夫常年累月忧郁过度，目前也是中风在家。家庭的不幸没有摧垮高瑜的意志，他在监狱中从来没有向中共低头认罪，在出狱之后呢，依然继续靠手中的笔向强权挑战。
高瑜获得了2次国际妇女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杰伊尔莫卡洛新闻自由奖等5项国际新闻大奖。高瑜经常用这句话勉励自己，你有枪我有笔。
所以我们要做民众的喉舌，你就要面对的是枪。
当问到面对中共强权这些年他是否害怕过，高瑜说，强权就是要人们怕他，不光是让记者害怕，他要让全国人民都怕他。但现在老百姓的民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告诉你，最大的变化是民心的变化，人民信仰的变化，人民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从中共的禁锢里边挣脱，现在可以随便骂共产党，谁都骂。
对于最近的中共禁书事件，加上去年的突发应对法，高瑜认为这是中共17大前控制舆论的强硬手法，进一步损害了新闻自由。
我觉得今年的限制会更严重。你现在呢竟然用法律来规定，又要罚款啦，又要怎么，就是突发事件不许越省市啦，是吧？一切用新华社的稿件，这个本身还是毛泽东时候舆论疑虑的现实版。
他说，中国要实现言论新闻自由，必须没有中共的专制。对于有人担心没有共产党中国会乱，高瑜认为这是中共的愚民宣传。
六四的时候看到了共产党的机构，不知道躲到哪去了，连警察都没有了。那几天北京连小偷都没有。那你应该写相信，你说中国人，你文化再落后，不适合民主制度，你也比最早建立民主国家那些当时的经济政治情况你要好得多吧。所以这个只是借口，我认为这也是国家呀政权的一个迷惑人民的，还继续愚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宣传。我到死也是一个中国的记者，要以报道中国问题为我的责任。
高瑜不后悔他的选择，他说小时候母亲和他讲过一个隐士的故事，让他深深记在心里，造就了他今天勇敢和坚强的性格。
过去都是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不有那样一个吗？说有一个，在一个就是很古代有一个城市里有一个隐士，他穿的衣服啊，而且他这个人背着一个砂锅，这个砂锅就是他身上他的唯一的财产，除了穿的衣服就是这么一个砂锅，他可以到处要饭做饭。这个走着走着，可能他那个包他这个布松了，那个砂锅就啪掉地下就碎了，这个人头也不回还在往前走。人家都很奇怪，说你为什么说你怎么你就趁这么一个砂锅碎了你连头都不回呀。他说他既然碎了我还回头看什么呢。所以呢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我现在也在，我就觉得我觉得一定要有目光。对于一切事情上，是吧？ 非常有能够当机立断。
好一个影视的砂锅，的确在真理和谎言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高瑜的人生呢，就清清楚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你有枪，我有笔，相信高瑜高贵的人格会继续影响更多的人们。好，那么再次感谢我们香港记者梁真。好了，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纽约的长岛有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有1000多种争奇斗艳、形态各异的奇花异草，有一池湛蓝碧青、晶莹剔透的池水，有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这座花园曾经接待过联合国的领事团，据说台湾的很多高层名人来纽约时呢，也希望能有机会先到这里来观赏一下这座世外桃源。有一位地产商呢，曾经受委托来买房子，他自己每上一层楼，他自己就主动的加价30万美元。那么这座花园曾经被美国多家媒体来访时惊叹，像一个博物馆，这么多东西从哪里开始拍摄呢？那么这里呢，就是纽约长岛的蔡尔平夫妇花园，也被美誉为梦幻花园。今天我们就要带您到这座花园去片刻一游。蔡尔平夫妇的花园有上千种植物物种，从300多种樟树、枫林到上千种的奇花异草，有来自索马里的，也有来自加拿大的，各自的生存特性迥异，比巴掌还大的玫瑰，各种嫁接在一起的植株等等。如果说花的博览会是短期的展现，那么这里是它们的长期生长的家园，真实的生态环境。蔡尔平夫妇的花园里面还有各种卷叶的柳树、新型的樟树，还有些秋天会变换颜色的树，也许是这个花园可以让植物们率性洒脱，所以植物们也就展现出了风情万种。蔡尔平夫妇33岁赴美研究艺术，1993年获选为全美杰出工艺家，赢得了多项重要的工艺竞赛大奖，至今已获得了数10项美国工艺奖。现在美国多家名馆名店，如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纽约马克·密利肯艺廊、帕罗瑞尔艺廊等，都在销售他的陶艺作品。让我们再到他的花园里去看一看。花园里有几处池塘水流荷叶相映成趣的景点。蔡尔平介绍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坑，请人免费填土，土曾经很烂，种什么都不行。后来他们就分开挖了几个池塘，用电机抽水，慢慢的就成了个景点。现在鱼儿、乌龟都是自己来的，花园的树枝上有许多鸟巢，都是鸟们自己飞来建筑的。他们完全享受着这个家园的自由，也没有和蔡尔平夫妇打招呼。蔡尔平说，由于万物我们与大地有了连接，人应该敬天，也应该惜地，爱护这个大地上的生灵万物。蔡尔平说，谈花不如谈心，每一个人不一定有一个花园，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园。从花园的布置开始，需要了解各种植物的特性，最终会长成什么形状，它们栽培时也是错落有致，所有的植物无论奇特品种还是普通花色，都可以共生共荣，各方面的和谐。
从我开始住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现在跟以前实在是差很多了。以前刚到的最初的3年呢，几乎只是在整地 然后还有怎么添购家具，因为是一个空房子，外面空荡荡的。其实如果空荡荡还好啦，事实上是一大堆，就像个丛林一样的。所以那前三年真的是很辛苦。会来到这里都已经是我认可的一些人，我认可的不是说你是大官或是说大富大贵，这些都没有，只要是说对这里有心爱，对爱自然爱人文爱艺术，也许将来都是会，我们都会为这个理想努力。
塞尔宾还说，多数人们谈论的是我的孩子在哪里读书，我能力有多强，才艺有多高。其实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拥有家庭亲友的爱，彼此的关怀。我们有着传统文化的熏陶，人格魅力才是团队中的动力。如果不是源自于内心对同伴的爱护、扶持和包容，只是表面作秀，那么什么都不会持久。有这样对植物呵护喜爱并不计付出创造它们生存环境的花园的主人，这样用心维护的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什么都有可能产生，那是因为有爱才有奇迹啊！真的是一片祥和宁静的世外桃源。好了，在畅游了这片美丽的花园之后，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